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4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同西班牙打造更有战略定力、更富发展活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互致贺电，庆祝中印尼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中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力量，中方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共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4月1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海南海口出席第5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本届消博会延续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企业、4100余个品牌参展。
4月11号，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约见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就中哈年内高层交往等交换意见。刘斌表示，今年两国分别主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中国中亚峰会，双方应相互支持配合，确保活动圆满成功，取得丰硕成果。
4月10号，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关于做好体重管理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具体工作措施，对医院设置和管理体重管理门诊进行指导，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体重管理服务。
4月11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调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的公告规定的加征关税税率，将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税率由84%提高至125%。
4月14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印发《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以深调峰、快调节、强支撑、宽负荷、高韧性、低排放为主线，从煤电清洁降碳、安全可靠等4个方面建立健全煤电技术指标体系。
4月11号，生态环境部同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重大生态破坏事件判定规程》，明确生态破坏的具体指标和标准，界定事件的影响范围，以及考虑事件的持续性和潜在危害等。
4月14号，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消息称，黄河流域首例水土保持司法碳汇交易成功落地，创新采用以碳代偿模式替代传统生态损害赔偿，开创水土保持与司法协同保护的新模式。
4月11号，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8天。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市场总体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带动快递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增。
4月11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一系列提振消费政策措施加速落地，消费市场提质向好。一季度以来，我国汽车产销呈现两位数增长，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756.1万辆和74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4.5%和11.2%。
4月14号，中国石化宣布我国首条跨区域氢能重卡干线正式贯通，并将开始常态化运营。这条西部陆海氢能重卡干线始于重庆，最终抵达广西钦州港，将带动重庆、贵州、广西周边支线物流应用场景。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4月13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医院受国际人道法保护，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必须停止，必须保护患者、医务人员和医院，必须解除援助物资进入加沙的封锁，并尽快实现停火。
4月11号，主题为汇聚中国东盟合作新动能的中国东盟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马来西亚副总理法迪拉表示，马来西亚致力于推动建立紧密的东盟中国关系，促进地区稳定和维护世界经济韧性。
4月10号，东盟经济部长特别会议发表联合声明，东盟对美国近期实施的单边关税政策深感担忧，美国关税政策带来不确定性和重大挑战，将扰乱区域及全球贸易、投资和供应链，影响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和消费者。
4月11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塔利亚会见叙利亚政权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解除对叙利亚的国际制裁，并将继续支持叙利亚的稳定努力。
4月12号，伊朗与美国结束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外交部表示，第一轮会谈是在建设性的氛围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举行的，双方就伊朗和平和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交换各自政府的立场。
4月13号，厄瓜多尔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根据对超过90%选票的统计，全国民主行动运动总统候选人、厄瓜多尔现任总统丹尼尔·诺沃亚赢得大选，获得连任。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双方互学互鉴，携手并进，向世界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指出，期待同越南领导同志就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蓝图。
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意见对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生产、贮存、运输和消费等各环节进行系统梳理。意见将贮存、配送等环节的主体全部纳入监管范畴，明确要求食品贮存主体应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实施全过程记录，严格风险管控。意见完善信息共享、联动处置、双向衔接等工作机制，推动实现多部门综合治理，
意见在责任分工的基础上完善衔接机制，并对因制度缺失而出现监管协作难的问题做补缺要求。
商务部发布消息，为应对美国滥施关税影响，加大力度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多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倡议书，重点商业超市、电商平台等共同发力，推动内外贸联动，拓展内销市场。倡议书提到，针对外贸企业国内销售渠道尚未全面建立的困难，商品超市、电商平台等批发零售企业要开通绿色通道，设立外贸产品内销专区专柜，举办外贸优品展销活动，为外贸企业提供展示和销售平台。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搭建外贸企业拓内销平台，不断增强中国外贸、中国企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底气和信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对于下一步医疗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一是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二是推动以地市为单元，落实改革责任，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三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四是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五是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提高病情早发现能力；六是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七是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八是着力增强群众改革获得感和体验感，解决好看病就医急难筹判问题。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今年是国家安全法颁布施行十周年，4月15号也是第十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是为了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维护国家安全而设立的节日。2015年7月1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其中规定每年4月15号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司法部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近日发布通知，通知明确，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主题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学习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大力宣传国家安全法颁布施行十周年以来国家安全领域发生的变革，推动全社会国家安全法治意识提升。2014年4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确立了重要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我们国家经受住了方方面面的风险、挑战和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有力保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领域拓展到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众多领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有效回应了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挑战，还为我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与支撑。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总体为关键、以十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实践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理论体系，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其中，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要义。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才能不断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关心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2015年，全国国家安全机关向社会发出通告，12339是受理个人和组织发现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情况线索举报电话。公民和组织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请拨打举报电话12339向属地国家安全局报告，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组织报告，相关国家机关组织会立即移送属地国家安全局处理。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让我们携手共进筑牢保密的坚实壁垒，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共同铸就捍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勿让机场尊享卡骗局无处问责。
近日，多位消费者在重庆长春机场遇到尊享卡连环套路，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值机区域向旅客推荐航空公司贵宾卡充值，实际购票后却发现买到的所谓尊享卡并非航空公司发售，而且每次机票只能用尊享卡的部分额度，优惠后的机票价格比航空公司官网还高。
网上检索可以发现，类似骗局至少从2019年开始就曾陆续被媒体曝光过，且套路都很类似。某些公司从机场或者航空公司那里租赁场地，穿上类似地勤的制服，让旅客以为业务员是机场或者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再开始推销所谓的贵宾卡、尊享卡。当旅客办完业务发现上当，再要维权的时候，却发现无人负责。因为机场说这些业务人员是航空公司的人，所以责任在航空公司，而航空公司说他们柜台是租给售卡公司的，所以要去找售卡公司。
然而当消费者去找售卡公司时，售卡公司却直接失踪了。其实就算能找到售卡公司，消费者要想维权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并不容易。骗局的核心问题是承诺买机票可以优惠，可以使用机场的贵宾厅，而这个优惠的承诺到底是相对于机票原价优惠，还是相对于市场价，仍然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
在消费者看来，使用尊享卡之后比官网给出的优惠价还高，是明白的骗局。可如果当初的合同没有约定清楚，优惠价的对照标准是什么，就很难在法律上明确其是虚假承诺。而如果消费者嫌贵不去购票，也就没法验证能不能使用贵宾厅。总之，整个骗局都在打擦边球，消费者要搜集足够的证据去维权相当困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类似已经上演多年的骗局还总是能持续出现。
而这种模糊话术能够行骗得逞的原因，并非骗子有多么高明，更重要的是他们打着机场或者航空公司的幌子，才能轻易赢得了旅客的信任。机场对自己地盘上的骗局不闻不问，航空公司明知道他们穿着和自家制服相似的服装，却也坐视不理。如果机场和航空公司都能尽到自身的把关义务，相信类似骗局就不可能发生。
根据媒体报道，重庆航空之前是把重庆江北机场的一片区域出租给一家公司用于开展办理信用卡业务，而这家公司正是在此期间给旅客违规推销尊享卡，明明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开展坑蒙旅客的业务，涉事航空公司却没有及早发现，在旅客投诉之后才敦促该公司整改，这样的治理显然已经严重滞后，机场和航空公司理当对旅客受骗承担连带责任。
机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场域，旅客天然会以为里面的摊位或者属于机场或者属于航空公司，而不太会想到在这个安检很严格的地方依然会有人堂而皇之地设下骗局。就此而言，机场和航空公司在出租摊位外包服务的时候必须尽到起码的把关责任，放任骗子收割旅客，赔上的是自己的声誉。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美国挥舞关税大棒，为帮助外贸企业克服困难，各方面已积极行动起来。商务部将持续举办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一些电商企业和商业超市采购外贸优品，以流量促销量，让外贸产品以电商速度走进千家万户。这样内外联动，上下游联手协作，不仅丰富了国内消费者的选择，也增强了外贸企业应对挑战的能力。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也为外贸企业提供了广阔的缓冲空间。无论是国货潮品走向世界，还是外贸优品中华行，都是精品优品管够，够在中国也够精彩。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静敏、琳琳、月圆、荣华、彭青、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白石无际的迷途，白石瑰丽的发梳，洗尽染子反复，练就成我温暖天赋，也不免在这一身寒。
切啊，那曾是我的世界，雪花开在冬夜深处蔓延，蔓延到一个危险的春天，我在原地守护我的地面，春天再见，春天。